方树安跟这个盲人老者商议，求他给帮个忙。为什么他要求个盲人呢？其实方素安心里清楚，你这叫跟我装蒜，你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这回我把你粘上你就甩不掉，帮忙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。这得说方素安会来事儿。这老者闻听点了点头，罢了，我吃了你的饭了，能不给你干事儿吗？如今你也破费了，好吧。不过方叔安，你放心，别看我实名的人，要想抓他，我估摸着还不费劲儿，就瞎摸也能把他摸着。这样吧，你出去公开跟他见面，把他稳住，然后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窜出去拦腰把他抱住，咱俩不就把他抓住了吗？就即使咱俩不行，这地方叫蒋家坨，路口那块就有衙门，这有巡检司，有军队，军队闻信赶来，再帮咱的忙，他还跑得了吗？
你，老爷子，我谢谢你了啊！事成之后，我个人有重谢，官府有重赏。
好好好好，那你就请便吧。
哎，好嘞。
方素安也不吃了，就在这个单间雅座里边，把衣服规整规整。把帽带勒勒，鞋带紧紧，腰带子系系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，唰唰唰，在屋还练了一趟。这盲人呢，翻着眼睛在这听着。
方爷，
我觉着你身上好像挺沉似的。
我说你这玩意还能闻着？
闻出来了。你是不是把那银子包先给我放下？你带着这么沉的东西，你怎么抓贼呢？等一会儿抓完贼，我再还给你。
你好，
你先给我看管。一千来两银子，六七十斤呢，那玩意在腰里头坠着多不方便。方素安把包解下来交给这老头，
我先放这儿啊，可别让他丢了。
全交代完了，方素安把这半截的门帘刺啦往下一拽，肉就蹦出去了，正蹦到紫面金刚王顺桌子前边，斗丹天高声喊喝，
念
你说没鼻子他不兜风，这味儿啊跟正常人也不一样，把屋里人吓了一跳。
你什么声儿？
别人不说，单说王顺刚叫了两盘包子，刚咬了一口啊，猛抬头一看，方素安出现在面前，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啊，筷子也落地了，包子也掉地上了。他不是怕方素安，他怕的是白云瑞和徐良，这就叫贼人胆虚呀。那么说这王顺这么老半天上哪儿去了？在本地他有熟人吗？没有，王顺这是瞎跑跑到这儿来的。他为了摆脱跟踪，进了蒋家坨之后啊，他一看有个大院套，后门开着，这后院里堆积的全是乱草，王顺也太累了， 他就钻进草堆，在那块展臂一时，要不说他脑袋上身上怎么竟草沫子呢？王顺钻进草堆呀，闭着眼睛琢磨了半天，他一盘算，我上哪儿去？哎呀，上云南太远了，上四川也不近乎，回原籍不，绝不能回，肯定官府得通缉我。那么眼前有什么地方呢？他想啊想啊，想起一个地方来，离这蒋介石不远，在五六十里地有座山，这座山叫少华山。据说少华山有位总辖大寨主叫赤法龙神冯奎章，他管辖着八百里洞庭湖，他还有四个儿子，冯云龙、冯云虎、冯云彪、冯云汉，江湖号称冯家四太子，据说是四员猛将，每人一对大锤呀、啊，是金银铜铁八大锤。听说这冯奎章还有两个帮手，他曾经跟这两个人学过武艺，一个叫海马追风手上官清，一个叫海马芙蓉手上官伦。他还有个军师，这军师姓尚，叫尚可善。哎呀，但是跟这些人都不熟悉，我投奔人家去，人家能不能收留我呢？这玩意可就难说了。最后他一琢磨呀，不如大胆一试，反正我们都是江湖人，提我爹的名望他们大概也知道，能收留我更好，不能收留我借点川资路费，然后我远奔云南。就这么办。王顺又一想，眼前至关重要的，我得摆脱这个尾巴，把方若安我得甩掉了，我就在这眯一会儿吧，睡他一觉，一会儿他找不着我，他就过去了，或者他就回去了，我再走我的。他在草垛里这一忍呢、啊，这个滋味可难受啊，又渴又饿呀。这才想起来，一天一夜水米没沾唇呢、啊。一会儿我得喂饱了肚子再说，没钱没关系，我哪怕脱件衣服做压帐呢。故此，他等了有一个来时辰，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他起来了，把身上的草抖了抖，仗着胆子到了街上，东看看西瞅瞅，一瞅没有方叔安，另外也没有开封府的官人，这才仗胆子到了前街。他可没想到，就在他进了蒋介石钻进草垛这个前后，有一个人正在暗中监视于他。王顺做梦也没想到，等他进了饭馆了，到三仙居打算喂喂肚子，因为没钱呢，他就要了两盘包子，吃完了好赶路。没想到这包子一口还没吃呢，方叔安在里头蹦出来了，他焉有不怕之理，这小子噌就站起来，一看还是方叔安自己。他略微放了放心，事到如今呢，他也豁出去了。姓方的，咱俩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又在这儿遇上了。
对呢，又遇上了。
哎，王顺，你要是懂事的，赶紧自己投降，我管保不凌辱你，无其不然。一会儿官兵来到， 小子，你可就活受罪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说个痛快话。
去你妈的！
王顺把眼前这张桌子哗，这一周我奔方栓就砸来了。方栓电不宁腰往旁边一坐，顺手抄起一只痰桶来，奔王顺就是一痰桶。这王顺吓得一低头，直就啪稀里哗啦。怎么回事？痰桶正好砸到酒坛子上，酒坛子也碎了，酒也洒了，把掌柜的伙计吓得嗷嗷直叫唤，吃饭的是四散奔逃，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饭馆可乱了套了。方栓扭向回头就喊：“老爷们，快帮忙抱腰子！”可是方栓喊完了，往一号的房间一看呢，那个盲老头踪迹不见，把银子包也给拐走了。
咦，没了！
哎呦，你可把方栓给气的，心说我上了这个老家伙的当了。你拿我当傻小子指挥呢？你把我银子给我偷走了，连忙都不帮，你跟损套了你。可是方栓一愣的功夫，王顺从窗户跳出去了，头也没回，撒脚就跑。到了现在，方栓也顾不了这些了，追出饭馆，踩耗子就撵。
娘的，接住！有人没给截住，他是国家的要犯，他是贼，
谁敢截呀？老百姓躲的躲，藏的藏啊，街上是路尽人稀呀。一瞅着王顺手里提着明晃晃一把刀，谁要一拦着，咔嚓给一下怎么办？就这样，王顺逃出蒋家坨，奔少华山就跑下去。方栓婆那在后头紧追不舍呀。这回王顺没耽搁时间，简短截说，一口气跑了80里呀。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他总算来到少华山的山口，把他累的是摇摇晃晃，实在跑不动了。方栓还比他强，因为老方吃了两回饭，这肚子里头有底儿。王顺能耐再大，他没吃东西。方栓离他保持着半里地的距离，因为这是旷野深山，所以看得很清楚。就见王顺摇摇晃晃进了一座山口，老方不知是什么地方，压刀还继续追。单说紫面金刚刚一进山口，里头呼哨就响了。胡哨一响是伏兵四起，出来70-80个喽啰兵，手里头各拿刀枪弓箭套马杆子钩镰枪，哗，把王顺就给包围了。几只钩镰枪指向王顺的梗嗓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动他妈就扎死你。王顺就没敢动，一手提刀，一手一摆，各位弟兄辛苦辛苦，别误会别误会，咱是自家人，我也是老何，你也是老何，你找谁？我初次到贵宝山来，请问我这有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姓田，叫田凯，是否在此？田凯，他在少华山干什么呢？我听说他在这儿也当个小头目。喽啰兵说，是有个叫田凯的，是我们这巡山寨主，人送绰号双刀将。对对对，我找的就是他。你叫什么名？在下姓王，叫王顺。好吧，先把刀放下，听我们的啊，不听对你可不客气。哎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王顺把刀扔了，人家把刀捡起来，拿根绳子把它拢上了，到里边送信儿。 这王迅说的是实话，确实他有个好朋友叫田凯，人送绰号双刀将，是他爹神权太保王兴祖的徒弟。耳闻说他在少华山还当了个小头，但是多年不通音信，这也是冒蒙啊，这么一提，哎，结果还碰着劲儿了。喽啰兵到里头一送信儿，时间不大，巡山小寨主双刀将田凯晃着膀子来了。他低头看了看，
哎呦，
果然是兄的，我简直都不认识你了，快快快，松绑松绑。喽啰兵把绑绳给解开，给刀又给了王顺，王顺哭了，田大哥，被难之人前来求你，王哥哥跟总辖寨主美言几句，把我收留下吧，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走投无路了。
别哭别哭别哭，兄弟你怎么了？
据我所知，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哭什么呢？有哥哥在这儿，你就可以在这待着，总辖大寨主跟我关系不错，我到那说几句没问题，你是个英雄啊，请都请不来，他能拒绝吗？别难过别难过，走走走，我现在就领你进山。
哥哥等等，后头还有人追我呢。
啊，开封府的？
可不是吗？
来多少人？不知道，反正我看见的就是一个。那你放心，我们这座少华山铜绑铁笔，他飞都飞不进来。弟兄们，
要
把伤口守好，没我的话，任何人不准放进。
是，
你看他是巡山寨主，有这个权利。他安排好了，带着王顺进山，顺着盘山道就来在少华山的金斗大寨。等王顺进了院一看，这块的气派不次于八宝巅云峰青松狼牙涧，相比之下比王典那块还整齐。大厅门前站着40名彪形大汉，怀中抱着鬼头刀双手袋，两旁边摆着兵刃架子，大厅的门开着，帘聊着，这里边正在谈论事情。谁呢？总辖大寨主赤发龙神冯奎章跟他的两位老前辈上官清上官伦军师，还有他几个儿子偏副寨主，正议论打造战船的事儿。可正这么个时候，他们两个人进了院子。田凯告诉兄弟，料等片刻，我把底交给你啊。我们总辖大寨主冯奎章啊，脾气暴躁，但这个人心肠挺热，你呀就得顺着他说，只要他瞅着你顺眼，看你可怜，包准收起你。如果你呛着他，这事儿可就不好办。
哎，我都知道，
现在我要饭不怕搜啊，能收留我就行，我还敢跟人家犟嘴吗？哎，就对了，我给你送个信儿啊。说着话，田凯正正帽子，抖抖衣服，来到大厅外边，高声喊喝：
报，
在下要求见大寨主。冯奎章往门口看看，是田凯吗？不错，正是在下，进来。
是。
田凯规规矩矩走到虎皮交椅的前面，躬身施礼，回总辖大寨主，有件事情要向您禀报。
什么事儿？
咱们这儿来了个朋友， 打算要步步登高，投靠子家寨主，赏碗饭吃。田凯，这鸡毛蒜皮的事儿还用跟我说吗？你是巡山寨主，你看着安排吧，只要这人可靠就可以。
哎，是，
不过他不是一般的人，必须跟大寨主得见个面。
不是一般的人，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？
大寨主，您听说有个人没？叫神拳太保王行祖。
那怎么没听说过？一压南七省，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他不是被徐良给劈了吗？
对，今天来的这人就是王兴祖的儿子，叫紫面金刚王顺。
哦，王顺，
屋里的人就一愣。海马追风走，上官清一听手捻徐然，他不就是假徐良吗？听说他在八宝接云峰轻松狼牙剑，入了王典一伙呢，怎么上这儿来呢？田凯说：“那我就不清楚了，最好您亲自问话。”
好吧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让他进来。
田凯心花怒放啊，来到外边，满脸是笑：“兄弟，我跟你说了，看那意思，大家都挺欢迎，张嘴英雄，闭口好汉，你跟我进来吧。”
哎，
王顺进了大厅，他一看，这哪是大厅啊，分明是森罗宝殿啊。正中央有座高台，高有五尺，两旁边有梯子，上头铺着虎皮。在办公桌案的后面是一把特大的虎皮高脚椅，在椅子上端坐一人，哟，这人长得太难看了，就是白天打个对面也得下个跟头。首先说这位的个子，身高能有一丈二尺六，都出了号了。宽宽的肩膀，挺大的骨巴架子，这张脸从脑门到下巴长了下没二尺也差不多，全国也找不出这么长的脸来。高高的颧骨，四棱的下巴，大奔的头，深眼窝子镶嵌一对黄眼珠，满脸嘎里嘎达是一层水性，可下一部红胡须。而且这人脑袋上还长俩包，不知道的呢，就好像两个鸡酒，要不怎么叫赤发龙神呢？连胡子在头发都是红的，长得就像化身的龙似的。人要长这模样能顺眼得了吗？头上戴着火红缎子扎巾，身穿火红缎子剪袖袍，外配对花英雄掌，在上面一坐是稳如泰山。在他身边有四个大个，这四个大个也身高在一丈二尺左右，一个个膀大腰圆，是肚大腰憨。在他们脚下放着金银铜铁八只大锤，桌子的两边有两把椅子，坐着俩老头。这俩老头好像一个模子磕出来的，五官貌相极其相似，不过这皮肤的颜色有点区别。上垂手这老头这脸发黄，下垂手这老头脸有点发青，花白的徐然干巴巴的精神。每人身后背着一对毒龙双拐，下垂手有把椅子，还坐着个出家的老道。这老道是细米拉的眼睛，黄胡须，身披八卦仙衣，腰中悬剑。 再往下看都是撇夫债主了。王顺没有时间挨个给相面子，强不欺身过来，撩衣服就跪倒了。各位好汉在上，总辖大债主在上，被难之人王顺给众位问安。说着话趴地下就磕头。田凯给介绍了，大寨主，各位，这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之子紫面金刚王顺。你说上人家这儿来也不容易啊，像王顺这个人那也是了不起啊，但是求人家来了就得给人家磕头。赤发龙神冯徽章看罢多时，免礼平身，多谢大寨主。王顺往旁边一站，冯徽章先给他相了相面，而后告诉田凯，此座。真赏脸给搬了把椅子，王顺这才坐下。冯徽章就问王顺，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假徐良？
不错，正是在下。
嘿嘿，听了你的经历真叫人可发一笑啊，因为你长得酷似徐良，唯独眼眉不一样。就因为这个，有人给你化了妆，把眼眉都染了，是有这事儿吗？
一点都不假。
嗯，这是有人介绍，要没人介绍真得拿你当徐良的。见过你的人都说是一样一样的。
是。
哎，王顺，你不是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吗？我还接着请帖了，说你们7月15要开人头大会，怎么这个会没开你到这儿来了？
哎呀，大寨主，一言难尽呐。
王顺说到这儿，眼泪啊，一双一对的往下掉，屋里人一阵大乱。冯徽章晃晃脑袋，王顺呐，不必难过，有话只管讲来。如果你说的在理，本寨主一定给你做主。
多谢寨主爷，
各位荣禀。是这么回事。这王顺呢，就把蒋平、徐良、白云瑞怎么攻打跌云峰，徐良怎么没死，这些经过讲说了一遍，一直讲到山被宋军攻破，自己怎么跑出来的，他是毫无隐瞒的。等说完了，大厅就一阵大乱，哗！
哎呀，
大伙一听，那么大的一座跌云峰，如今是一败涂地呀！叫官兵给抄了，这消息还不知道。王顺要不来，大伙还蒙在鼓里。冯徽章就问：“那么？”总辖大寨主王典现在何处？
死了，叫白云瑞给扎死了。
好，电光侠火玉贵
不清楚，打乱套了，谁知是死是活，反正我跑来了。
正在这时候，外头当兵的进来了，报报大寨主可了不得，山口外来了开封府的官人，口口声声要进山抓贼。